非常高兴我们又能够在这边一起来享受神的话啊，一起来研读，也应该跟各位拜一个早年了嘛，哈，我们下个礼拜我也不在这边，但是希望你们都有一个快乐的春节。我们要从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第一节看起哈，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里有几个约翰福音约翰喜欢用的字眼哈，一个是知道，这个主知道，主知道别人对他有嫉妒，主知道法利赛人听到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叫法利赛人嫉妒，所以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各位很稀奇，在约翰福音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一个我们看到主耶稣的神性，一个很清楚看到他的人性。他的神性让他未卜先知，他完全知道人在想什么，包括法利赛人知道什么，包括法利赛人知道了以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动作，可能有什么样的动作，但是又显出他有很强烈的人性，甚至我们了解的不恰当话，就是耶稣有惧怕了，这个地方人知道我太多了，这个时候要隐藏一点，我就躲开了。耶稣不是惧怕而躲开，耶稣是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在这个时候还不是他跟法利赛人起冲突的时候，所以他就离开这个地方。他在耶路撒冷附近施洗造成很大的轰动，或者说他的门徒施洗造成很大的轰动，很多人要跟随他，造成人的嫉妒，这个时候都不是他引起轰动引起冲突的时候，他还有很多的教训要教训，他还有很多的神迹要行出来，很多的病要医治，所以他离开了这个地方。我们感谢主，主知道有什么事，主也知道有什么样该有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下面有一个也是约翰福音很喜欢用很喜欢有的一个表现，就是第四节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如果你了解以色列的地理的话，你就知道耶稣不必经过撒玛利亚。我们今天如果要到，我们到高雄吧，我们今天要到高雄不一定要经过台中嘛，对不对？如果我们坐那个火车的，应该是什么山线还海线，可以不要经过台中，那个我们不一定要经过一个地方。以色列人从南方的犹大或者南方的耶路撒冷要到北方的加利利去，耶稣要从南回到北方，不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不但不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照犹太人的习惯，他们从来不经过撒玛利亚。理由等一下会讲得更清楚，这里我就说理由就是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有仇，不要经过这个地方。可是约翰福音的讲法刚好相反，约翰福音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地理的位置来讲，就风土民情来讲，他不要经过。可是就什么原因让约翰福音的作者说他必须经过呢？各位，就一个理由，就上帝对人的爱，就耶稣对撒玛利亚人的爱，他必须经过。我们的生活中每一件事都是必然的，因为这是上帝的带领，我们必须在任何时候活出上帝的爱，任何时候活出上帝的智慧，上帝的丰富。我们做不到，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生活没有一个是偶然的，每一个都是因着依靠上帝，我们做我们当做的事。他必须到撒玛利亚，因为这里的人需要听到福音。于是他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五阵。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 请你记得，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是上帝的独生子，所以神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他跟上帝跟天父是同荣同尊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荣同尊，耶稣是完全的神，但是就着我们不知道的那个解说，但是我们承认这件事，包括在约翰福音讲，包括在希伯来书讲，包括在整个圣经告诉我们，他也是完全的人，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他凡事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救赎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自己也凡事受过试探。记得我们的主耶稣是一个人，他会渴，他会饿，他会累，而且他也有犯罪的可能，他没有犯罪，他也有犯罪的可能，他会渴，会饿，会累，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生过病。有些弟兄姐妹说他没有生过病，因为病一定是从罪恶来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会渴，会饿，会累，会疲倦，会生气，会忧愁，会快乐，他也会死，他也死了。我们要讲的，我们的主耶稣并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我们今天第一堂第二堂讲到我们所信的这个信仰，包括我们信的救主，是非常实际非常实用的，根据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位主耶稣他是道成肉身，跟我们完全一样，他能体恤我们，他知道我们，他走路困乏累的，坐在井旁的，他累到什么地步，他渴到什么地步。那么我们需要说明一下，这个耶稣在雅各的井旁很累了，坐下来，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耶稣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坐在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女人来打水，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你说这有什么特别吗？各位，这非常非常的特别。我今天再渴，我们不要讲饿啊，我再渴，我走到街上，我大概不会对任何一个女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各位，我相信你也没有碰到过这种鲁男子。各位姐妹，有没有碰到男人说，哎，小姐，请你赏一点水喝吧？那不管你们是如何的勇敢，你都会觉得碰到一个无聊男子。那如果我还有一点尊严，我对女人有一点的客气的话，我想我非常非常的渴，我也不会向女人要水喝。事实上我不会向任何人要水喝，我相信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个人，我们没有在台湾没有经验向人家要过水喝的。理由很简单，台湾水太多了，你今天真的渴得半死了，那么还是可以随时到，我想走大概最多20分钟的路，你一定可以走到一个地方有 fountain， 走10分钟或5分钟，你一定有到一个地方他会卖那个矿泉水的，一定有很多的水，所以你要找到一个水喝的地方，实在今天不是太困难了。可是在那个时候，在以色列，在撒玛利亚，在那个非常缺水的地区，没有那么多水，耶稣是真是渴了，真是饿了，真是累了。各位，对，我想耶稣的确是也要，我们说了，他经过这个地方，他要把福音传给别人，那是他的福音的使命。但是他绝对不是，我认为他绝对不是说他只是要传福音，所以他来跟人家讲话。就好像我们今天是学员传道会的哈，我们要开始跟人家传福音了，要跟人家谈四律了，总要找一点理由嘛哈。这位先生哈，今天天气不错吧？天气好不好都不重要，重要是你要跟他开始讲话。我不认为耶稣是找理由跟这个女人讲话。 我认为耶稣的确是渴了，因为圣经上有讲他走路困乏了，困乏到一个地步，渴到一个地步，他也没有力气再等他的学生了，他就说请你给我水喝。如果我们要翻得再直接一点，就是求你给我水喝。耶稣像一个乞丐，太渴了。好，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各位姐妹们，今天台北市有一个人来向你要水喝，走在街上，捷运站，任何一个地方，小姐来一点水吗？我想我们在座每一个姐妹你一定不理他，假如真的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样子，那还有话讲。可是是一个男人，而且耶稣这个时候30岁，虽然耶稣有一点未老先衰哈，耶稣常忧国忧民，所以人家说这个你就是看起来40岁甚至50岁了哈。我是不忧国忧民，所以我看起来40岁，其实50几岁了。他向这个女人要水喝，他看起来又不是一个什么，就是他是一个壮年的人，他向耶稣要这个人向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撒玛利亚妇人在今天我们说不应该理他的，而且在当时哈，民智未开或者是民风仍然闭塞，一个良家妇女更是不应该跟他讲话。耶稣是男人，撒玛利亚妇人是女人，男女授受不亲，他不应该跟他讲话，但耶稣太渴了，但是这个女人也不应该回他的话。两个理由，因为他是一个，如果他是良家妇女，他就不应该回话啊。我们知道他不是良家妇女，等一下就看到了，他回话了。还有一个理由，他不应该回话，他们一个是芋头，一个是番薯。哎呀，各位，省级情节在当时也是有的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听到耶稣跟他讲话，他就说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这不是小事情。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是累积很久的仇恨。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有好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可以说是种族的原因。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血统上有共同的，他们都是雅各的子孙，没有错。但是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呢，有一个因素使他们不来往了，就是撒玛利亚人后来有相当多混血的成分。这个我们可以在我们在列王记里有看到，就是说这个后来撒玛利亚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外邦人住在这个地方，住在这里以后呢，就跟当地的居民有通婚，有通婚的现象。那么就是撒玛利亚人这里就有一些我们可以说就是杂种。那个犹太人对于血统的纯正是看得非常的重，所以如果说这个杂种哈，他们有一些部落哈，后来跟其他的民族通婚了，在这个地方呢，犹太人是觉得比那个纯粹的外邦人还要更不好。各位，如果你有兴趣，你回去看《列王记下》第17章，特别24节以后，就是这段历史，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和，就是撒玛利亚人在历史上曾经跟其他的民族杂交。那犹太人非常讨厌。他们不来往的理由有种族上的理由。耶稣所到的世界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因为耶稣来了有很巨大的改变，但是耶稣所来的世界我们今天也是碰到。各位，我真的有的时候想到我们人类的问题里面，其中一个是种族之间的纠纷的时候，我真是发抖啊！我不知道会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儿子会怎么样。我看到这个世界，那个人和人之间，民族和民族，种族和种族之间仇恨，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就我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少， 就人越来越拥挤，我看仇恨越来越多。我不知道台湾这个省级情节会演变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会不会有第二次的228，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这个问题很严重，而且我也求主帮助。我看起来这个问题在台湾也好，在全世界也好，是朝着恶化的方向走，不是改善。我们也不要说这是哪一个民族帝国主义或者谁造成的，我们也不要说是哪个政权造成的，这些事情哈，我想都是有，只是我们在这里不去谈它，我觉得都有。而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我们自己要反省一下，求主让我们在这件事上不会恶化这个现象。但是我看常常是这样的。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在打工的时候，那都是华人餐馆啊，中国餐馆啊，我们老板呢、啊、这个同事啊，都是刚开始都是台湾来的，后来有一点香港来的，后来也有一点中国大陆来的。那谈起政治上的问题也是有一些争执，可是在有一件事上，我发现我们华人也非常一致。这黑人进来我们就说黑鬼来了。我不觉得我们中国人的种族歧视比其他的民族要好一点。后来到了那个加州那些地方哈，那么就听到，哎呦，这些 amigo， 哦，原来 amigo 是谁啊？墨西哥人又懒又笨又差劲啊！怎么对不起，我不是这样说的，我只在转述很多华人的对他们的观点。哎呦，天下有这么笨的人？那么我有一个弟兄，他们的在加州他们的花园哈。重做那个 landscape， 啊，我们华人比较有钱，就重新那个整那个花园。那么整花园那个设计啊，有华人，有美国人设计，这都有不同的。庭园设计有不同的，动脑筋、聪明的，华人、美国人都有。那个做苦工的嘞，做那个实际的搬土搬石的嘞，这个就是墨西哥人。那我也听过，就是有一个设计，有一个算工程师和设计者，就是说你对这些墨西哥人，你只能教一动做一动，他们连动一点脑筋的能力都没有，笨，世界上怎么有这么笨的人？各位，我不觉得我们华人对墨西哥人有什么尊重，也是一样非常的歧视。我今天其实心里聚会的时候，第二堂的时候，我非常激动，我也非常感动。你们知道我们教会那个赎英姐啊，就是一个青光眼已经视障的，她会带一些视障的人来。她在其实半年以前就跟我讲过，她有个朋友，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名词了，我也忘记她跟我讲是什么原因了。是被人家伤害了，是玻了硫酸，还是车祸，还是火烧，还是怎么样啊？就他有个朋友是他认识一个朋友，他说长得是很恐怖，他说能不能带到信友堂来，他说信友堂的人会不会被吓坏。我说没问题啊，带来，这是什么会吓坏我，起码我这个人只要不拿我的钱，我什么事都不会被吓坏。哎，结果后来他带了一个姐妹来，那么看起来就是脸部有一点怪了，我觉得哎，淑英讲话有一点太看扁我们信友堂了嘛，那没有什么很可怕的样子嘛，就是有一点怪而已。哦，我才知道他说的不是这个人，因为今天他把这位朋友带来了。就是你们可以，就是真的是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我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他连手都是断的，他是不知道怎么样握着，大概经过训练了，那么皮肤都是黑的，我不知道是烧过还是怎么样。但是他看得到，他眼睛看得到。哇，这个清洗在里面，我也不知道，他大家都希望我不要提名字啊。清洗实在非常有爱心，我一看到这个还不是基督徒，我一看到这个女士，就是我就很想抱他，我就很想流泪，我就很想说哎呀，欢迎你到我们这个教会来。我也很想说哎呀，如果亲戚在这里，他一定知道我们信友堂多么爱这些人。后来我心里就很激动，因为是刚刚还没有开始聚会的时候，我看到他坐在第一排了。 我心里很激动。后来我就因为他是坐在位置上填写，换句话说他填写的没有交在那个新来者名单里面，也就是说不会打在字幕上，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交代的。后来我又下去跟他讲，我说我要不要介绍你，各位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这样的心对不对啊，因为我实在觉得信友堂能够有这样的人，我认为是我们的荣幸。当然也许我心里有自私的，哎呀我们信友堂好了不起啊，你看也接待这种长得很怪的人或者怎么样，你看我们信友堂，那如果是这样就求主赦免了。但如果我能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神也爱，那真是太好了。我就说哎，我等一下可不可以特别介绍你。他很害怕，他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我会很害怕，这句话又让我很难过。他有什么好怕的？老实说，是别人会很害怕，哎，不是他会很害怕，哎，别人看到他那张脸会很害怕，不是他很害怕。可是后来我懂，我猜他会很害怕。我猜如果他站在第一排转过来让大家看到，如果有人的反应是啊叫出来的话，他会被吓到。他每次他的脸都会把别人吓到而害怕。我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人来了。后来在新来者的时候报的时候，又有一位姐妹，她说我们今天新朋友，荣生说有一位叫福春美。我一听啊，我赶快也去跟她打招呼，我说等一下要不要介绍了，她说不要。福春美我没有提过他名字，可是我讲到曾经讲过，是我去年在美国讲到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姐妹。这姐妹就是，对，她是拿到博士学位，医学的药学的博士学位还是药理统计我忘记了，反正是很好的。她拿到学位，她丈夫也拿到学位，他们在两地读书，丈夫拿到学位以后，我看是应该是在一年之内，先是她丈夫突然血癌过世，突然的血癌还是脑中风之类，反正是突然过世。在她丈夫过世以后，她发现她的儿子应该是五岁左右有自闭症，女儿应该是两岁左右有癫痫。就是这是一个女人在一年之内承受的事情。我讲到讲过，哎呀，神的恩典在他身上。我看到，特别看到他在带敬拜赞美的时候，我觉得他好像没有什么愁苦。我跟他讲，他说哎，已经没有力气流眼泪了。各位，你想想看，照顾这两个小孩，一个癫痫，一个自闭，那个癫痫自闭的甚至也有自杀倾向。那么小的小孩子，而且小孩常常从学校回来会哭，因为会被欺负，或者。有些小孩不一定是故意要欺负他伤害他，但是这孩子怪啊，就跟如果刚才我叫那个姐妹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如果有人啊一叫我怎么办，那一次就够他永远不会来信友堂了，一次就会叫小孩子想要自杀了。哎，今天我也看到这个姐妹，我心里很感动，哎，神真的把这些人带到我们教会来。人，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去接纳去爱别人。包括我也想过，如果是小偷，如果是吸毒的，我们教会第二堂有吸毒的，我们教会也有人，他也坐过牢，他坐牢的时候有跟吸毒犯在一起，他说来场我知道一件事，他说我什么人三教九流都可以相处，他说吸毒的人就是人渣，绝对没有盼望。他刚好我弟弟就常常在晨曦会工作，我也在晨曦会有的时候会工作，我弟弟就跟他讲说，哦，你下次跟我一起到苗栗村来戒毒村来，他说他们是人渣，不过这个人渣也是上帝可以改变的。我弟弟说他在那个晨曦会那里服侍的时候，去厕所有的时候都还有标签，千万不要把针筒丢在马桶里，免得造成阻塞。也就是说，在晨曦会照样有人继续在吸毒。 当我们看到别人跟我们不一样，或者万一我们很好，别人实在是很不好的时候，或者不管是历史上的什么样的因素，以至于有极大的仇恨的时候，或者不管历史上有什么因素，以至于我们对别人有很大的，有人说是歧视，可能有的时候不是歧视。我真的不知道，我星期三，星期二，我拿到那本书大概会变成绝版的书，这书已经变成轩然大波了。就是林良堂出的一本228的那个和好的那个悔改祷告的手册，我星期二在一个地方讲到，有人就送了我一本。那么我在里面看，哦，回去看，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给我很多历史的资料，哦，我才知道，哦，原来因为那个书里面不在讲228，那里面也在讲到说那个台湾的原住民各族之间有很长的那个仇恨，我不知道有那么多的仇恨。可是这本书现在林良堂已经被迫要收回了，因为有很多人觉得有错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错误，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再介入这种争执哈。就是，但是我真是看到哈，你看看一个小小的部落，不只是这个手册里，不只是我们原住民，你看那些古典的历史的作品啊，包括我们中国人，那个在。应该是战国策吧，或者早一点的书里面称其他的民族犬戎嘛，是狗，哎，其他民族是狗啊，是猪啊，是蛮夷啊，然后都有分等级的。我们并不是比别人更没有种族歧视，这种族歧视你可以说有合理的历史因素，但是也有那个不管合不合理的那个仇恨都在那边。种族肤色的不一样叫人和人之间这么的邪恶。那我也曾经提过，这是我在差不多15年前在美国，刚刚去美国的时候看到的那个书，哭泣的应许地，讲到一个巴勒斯坦的女孩子跟一个犹太的男孩子恋爱的事情。我看到那本书，那真人真事，两个人在应该是耶路撒冷大学念书认识了，因为在学校里面认识，那十几年前，当然以色列阿拉伯文中间的纠纷一直都有，但那个时候念书的时候呢，当然就壁垒分明，不过就是那个时候仇恨就是比较不相往来的仇恨。那当然有的时候谈到历史或政治又吵起来了，这个女孩子和男孩就吵起来了，吵得很厉害呢。这真是奇怪，我觉得这荷尔蒙是全世界最奇怪的东西，吵吵吵吵到最后呢，哎，互相都有点欣赏，然后就互相常常吵或者切磋，吵吵吵切磋切磋，到最后变成男女朋友了，这一下惨了。那么他们两这个在他们学校里面的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曾经有过一次仅有的合作，在他们班上，怎么会合作呢？合作打那个男孩子，合作骂这个女孩子，因为他们都是汉奸，出卖自己民族的利益，然后种种不好的话都讲出来。他们很相爱，这个爱情很奇怪，各位。越压越好，我在这里哈劝各位年长的父母一声哈，如果你看不顺眼你的女儿的男朋友或者儿子的女朋友，千万不要强压，越压他们越相爱，越压越不好。最好的办法，我不是破坏哈，最好办法就分开，分开什么流泪啊，分开久一点通通忘记了，或者有第三者介入。不过我在这里不是制造种族纠纷，我是说越压他们两个越相爱，不过后来还是分开了。这个女孩子很爱这个男孩子，她说我会帮他洗衣服。这个男孩子后来是以色列的国民兵，他说他洗的衣服有的时候是有血的，有的血是我同胞的血，他说我洗不下去，他说他出去杀我的同胞，我洗不下去。 他我到他房间里面，他自己的房间里有一个很大的一张照片，是他弟弟的照片，是被巴勒斯坦人杀掉的。我不能够期望他爱巴勒斯坦人，他也不能期望我容许他继续杀我的同胞，最后就分手了。分手，这种分手就当然就很悲哀啊。这个我忘记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就曾经进到那个神经病院，后来好了出来。当他出来以后哈，男孩子已经成为一个拉比了，就是男孩就是等于已经是进入一个正统的犹太人，然后绝对不会再跟巴勒斯坦人在一起。哎呦，他们两个有一次在公车站坐下来，没有别人，他们见在一起看到了，两个人互相看，看的结果，我忘记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问了一句话，对他说，他们已经很久不讲话，也知道两个人不可能再好了。他们讲了一句话，有一个人问另外一个人，你还没有忘记吗？不能忘记的事情，仇恨。各位，我不知道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问题怎么解决，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哇，在那非洲的许多部落里面，以前说是帝国主义是白人，现在白人撤走了，在那个非洲的各种部落里面彼此的杀，各位你看好多好多，我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停止。原来原住民里面也有这样的仇恨，这样的残杀。我们在最早的人类里面，即使在亚当夏娃的儿女里面，我们不也看到该隐杀了弟弟亚伯吗？这个世界上人和人的仇恨有从种族造成的，有因为经济因素造成的。那个俄国的农奴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对那个地主的残酷，我们中国在共产党革命以后对地主的清算，那也是很残酷的，那也是很残忍的，打死，把他打死大有人在。各位，这个我们要再算下去，我们真不知道要算到什么地步了。但是耶稣所来到的一个世界是人和人之间会因为种族，因为阶级，因为知识，因为肤色，因为政治的观点不相往来的。耶稣那个时候就来到这个世界。撒玛利亚妇人问耶稣说，你是一个犹太人，怎么跟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你们犹太人向来看不起我们，你们犹太人向来歧视我们，说我们即使是撒玛利亚的影子碰到的东西都是污秽的，你怎么跟我说话？怎么跟我要水喝？我们主耶稣讲的话，真的在讲约翰福音的时候，好像常常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困难。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和你对我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小姐，你知不知道我是谁？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知道上帝的恩典，今天不是我向你要水喝，今天是你向我要水喝，我也会把水给你喝。耶稣讲的话非常的荒唐。注意弟兄姐妹，耶稣在向人要水喝，我们也说耶稣喝水是，耶稣要水喝，耶稣口渴是真实的，他真的口渴了，他向人要水喝，哪里口渴要喝水的人能够对别人说我会给你水喝？你会给我水喝，你自己给自己水喝吗？耶稣讲的这一句话跟耶稣在十字架上人对他的讥笑是一样的，他救别人，他不能救自己。我们的主耶稣是真正的上帝，是上帝的独生子，创造万有，统治万有，审判万有，更新万有，万有靠他而立。 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但是他来救人的时候，他必须为人赎罪，他必须成为人来替人死。所以当他救人的时候，的确他不能救自己；当他能给人生命的时候，的确他自己会口渴。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盼望我们能够学会的事情。我们越有能力，求主让我们越谦卑；我们越得胜，求主让我们越知道胜利是来自上帝。耶稣说，你要知道我是谁，你会向我要水喝，我也会给你水喝。这个妇人真是一个很特别的妇人。这个妇人在这个时候，她会哭，她居然继续跟这个语无伦次的人讲话。她跟他说什么？她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先生，你正在要水喝，哎，你正在向我要水喝，你怎么能够给我活水？你连打水的器具都没有，你怎么能给我水？”这个我提醒你一下，在方圆百公里，只有这个地方有一口井，你还从哪个地方挖出水来给我？这个不仅是方圆百公里只有这一口井，2000年来只有一个人能够找到水，在这个地方找到水，就是我们的祖宗雅各。你比他还大吗？各位，耶稣是越来越渴，耶稣是越来越累，耶稣讲的话越来越离谱。他先向人要水喝，然后说我能给你水喝。然后当那个妇人把耶稣跟他们的祖先，就是最聪明的雅各相比的时候，你比雅各还大，能够给我水吗？耶稣说，雅各算老几？他给你的水喝还会再渴，我给你的水喝，人喝了就永远不渴。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恩赐，这是白白的恩典。感谢主。弟兄姐妹，你如果觉得约翰福音很难，或者所有的圣经都很难的话，其实不会难，就用你的 common sense， 用你的脑袋就是这样看下去，你就想到有一个女人，第一个耶稣自己很渴，第二个那个女人也很渴，那个女人每天要走很远的路，头上顶一个瓶子或者手里拿一个瓶子来打水，她很需要水，她每天要走很远的路来打水，然后要走回去。现在她碰到一个人，这个女人不是正经的人，她碰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向她要水，她说你怎么会向我要水喝？耶稣说我能给你水喝。哎呦，你比我们祖先还大吗？你怎么能给我？这就像一个乞丐向一个人在讨饭，像各位讨饭，哎，太太，请你给我一个披萨吧。哎呀，你看到这个乞丐年富力强，才30岁，小伙子，你30岁怎么好意思向人家讨饭呢？自己应该工作。那个乞丐说：“小姐，如果你知道我是谁，你会向我要钱的。而且我能给你工作，我能给你所有你需要的东西。”各位，当然如果你很聪明，你可能觉得你碰到色狼了，或碰到登徒子了，或碰到那无聊男子了，你就走了。但是我们很合理的讲，如果你在事业中你有很大的需要，像这个女人，她有一个优点，她有很大的需要，她口渴，她知道每天打水的辛苦，所以当耶稣说我能给你水的时候，他说你怎么会给我水？你比雅各还大。耶稣说我不但比雅各大，我给的水喝了你就永远不会渴。这个女的居然说了一句话，说给我。他没有说你是骗子，他没有说你开玩笑，他说给我。我觉得耶稣有一点这个女的有一个非常大的长处，当她听到一个好消息的时候，她会要，我要。各位，最大的危险，最多损失就是耶稣拿不出来嘛，你跟他谈话上当了，拿不出来，哈哈，对不起小姐我没有，哎，等一下我就要讲了，他似乎拿不出来了哈，对不起小姐我没有。这个人会愿意跟耶稣说我要，他会愿意跟耶稣谈话，因为他知道他的需要，不管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能提供，跟他谈一谈试一试没有坏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每个人到这里来，我感谢主，你到主面前来，你可能有的最大的损失，你看圣经，你祷告，你来听到，你朋友拖着你来，哎呀，来听啊，讲得不错了啊，我不是说今天早上啊，讲得不错了，来听一听了。你可能有的最大损失是什么？就浪费一个钟头时间吗？ 哦，真无聊啊，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万一我们讲的是真的，你一个钟头的时间可以让你得到永生。这个女人她愿意付这个代价，她知道她有个需要。对了，可能有一万个骗子，但是这个事关我太重要了，万一是真的我可以得到该多好。所以她要，各位，她说把这个水给我，最坏的结果就是耶稣拿不出水来嘛，但是他可能拿得出水来，万一拿出来了，你就不就得到了永远的活水？我管他女人知道这个水是什么，反正他知道他需要水。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态度，愿我们每天在读经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在亲近上帝的时候，也许我们觉得哎，这浪费时间，也许我们觉得这个不值得，也许我们觉得我看圣经已经连看了两个礼拜了，没看出什么亮光，每天看都觉得浪费时间。各位，盼望神给你信心，继续信。你可能是浪费时间，我承认，但是我们说这里面有永生之道，你读必定会得到永生之道，凭着信心继续读下去吧。你爱人，你赦免人，你跟随神，都会有碰到困难的时候，但愿你因着上帝给你的应许，你会继续持续的信下去。这个女人，耶稣说了，到审判的时候，索多玛到审判的时候，这个南方的女王会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尼尼微人会起来定这世代的罪。我不知道这个女人会不会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这个女人不过是一个下流的女人，但是她听到耶稣能给人好处的时候，她就会说我要。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我们说不出我要呢？我们一样有需要啊。妇人说，请把这个水给我，我实在太渴了。好，下面就是可能耶稣的缓兵之计了。耶稣本来哈，我第一堂第二堂有讲过，我本来在想啊，这如果是从不信的观点来讲，可能我们会说，这个女人长得很漂亮，耶稣只是要找，对不起，这讲有点亵渎哈，耶稣只要找个机会跟她搭讪，是聊聊天。这样子就是想跟他多聊几句话，怎么讲到最后说真的要的时候，耶稣哪里有水啊？各位，我第一堂第二堂有讲，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和那女人一滴水都没喝到，一直到最后都没喝到。真的要了，就像骗子骗人家说啊，我这里有个什么东西啊，你投资多少钱就一定，哎，你把那个东西拿出来给我看看，哎呦，要见真刀真枪了，没有了。所以耶稣是不是转个话题了？哎，把你丈夫也叫来，因为如果把丈夫叫来的话，这女人是叫不来她丈夫的，因为那个女人啊有五个丈夫，现在同居在一起了，不是她丈夫。所以如果耶稣说把你丈夫叫来，她大概知道这个女人绝对不会把她丈夫叫来，所以耶稣就不必把那个水变给她看了。多么聪明的一招啊，他没有水，等到女人要的时候，他说把你丈夫叫来，那女人说我没有丈夫。各位，耶稣绝对不是没有能力把水变出来，连摩西都可以击打磐石让磐石出水，耶稣怎么会不能够让磐石或者沙土或者就在那个地方冒出活水泉源？耶稣绝对办得到，因为在底下耶稣的讲话就让人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先知。耶稣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女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们说你没有丈夫，你已经有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丈夫，你这个话是真的。女人就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来了，我看出你真是个先知，我们的祖宗说要在这个地方拜上帝，你们犹太人说在耶路撒冷拜上帝，到底要在哪里拜上帝？好，很多解经家说这段故事有两次转话题，一次是有水的时候，等到人家要水的时候，耶稣拿不出水来就转一个话题，第二个呢是当耶稣就很聪明啊，为了要解决他没有水的办法呢，就说你把你丈夫叫来，这一下那个女人尴尬了，因为她也拿不出丈夫来，所以她就顾左右而言他。哎呦，先生啊， 我们不要谈水了，也不要谈丈夫，家丑不可外扬，不要再谈了。我们谈谈这个，这个我们要在哪里敬拜上帝啊？就好像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来找我哈，万一我不信属灵人渗透万事，看出你来找我其实目的是，哎，你是不是在追那个小孩，追那个小女孩啊？你自己已经老婆还是追那个小女孩，是不是？也许我把那个话讲出来，你马上想，哎，不要让康牧师继续讲这个话题。我们讲那个康牧师最喜欢，哎，康牧师，请问罗马书第三章的第五节那什么意思？把话题一转就不尴尬了。各位，我自己觉得这两个看起来转化的地方都没有转化。当耶稣要把活水给人的时候，当耶稣要把生命给人的时候，我们必须把我们一切所依靠、所爱、所要的交在上帝手里。我们如果说是要信靠上帝的话，信靠耶稣的话，各位，这是我们基督教非常叫人讨厌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可以脚踏两条船。你不可以又拜妈祖又信耶稣，你不可以又信上帝又信马门。你要信就是单单的信唯独他，你不可以，而且你要把他当作主，当作救主，所有的一切交在他的手里。当耶稣要把这个水给人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指 H2O 物质的水，是指圣灵，是指永远的生命。当耶稣要把这个给人的时候，耶稣要人把他一切所依靠的东西交出来。所以有钱的人不能进天国，并不是有钱人不能进天国，靠着钱财进天国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耶稣对那个少年的官说，你这么有钱，你想要一方面信靠上帝，一方面靠着金钱进神的国，那是不可能的，把你的钱通通给了穷人再说。不仅是对有钱的人这样讲，他对没有钱的人也是这样讲。如果有一个人凭着道德想要得救的话，耶稣说把你的道德统统交出来。如果有人想要凭着自己善行得救的话，耶稣说把你的善行交出来。如果有人，姐妹，你想凭着你的美丽得救的话，把你的美丽交出来。意思就是说，所有你所最珍惜、最宝贵、最爱、最珍贵的东西，统统会成为得救的妨碍。不是这些东西不好，你依靠它就不好，你单单的信靠上帝。所以把你的丈夫叫来，可以说是一个悔改的表现，可以说是一个依靠的转移，或者是用田立克的话讲，终极关切的转移。以前你最关切的是性和水，现在你单单的要来信靠我，把你的丈夫叫来。当耶稣讲完这个话以后，这个女人我认为也有一个惊人的改变。这个女人我们说过非常实际，她一生注意就两个东西，一个是水，一个是性。你说是这个女人的特点吗？我们岂不能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关心的事？食色性也就是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我们也说并不是不好，只是我们要确定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一件事，不管是食是色是任何东西，让我们都单单的信靠上帝，让我们在信靠上帝之下做这一切的事情。感谢主，这个女人只知道食，只知道水，只知道性，她有的就是两个东西，或者她缺乏就是这两个东西，或者她盼望就是这两个东西，她的水的饥渴，她的性的饥渴，她要满足。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都在上帝的感动下，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有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就是，各位，我们天天跟各位讲要信耶稣啊，要信耶稣，耶稣才能满足你啊啊！不要一天到晚打电动玩具，不要追求世上的名利。各位讲这些都很没有用，讲大家都觉得老生常谈。对不起，就跟我们以前讲三民主义万岁救国一样，这个人家听了都觉得好笑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你们想用全部圣经治天下，好笑的。有了耶稣就有了一切，没很好笑。我们在那里苦口婆心的讲，你要信耶稣，撇弃你一切所有来信靠耶稣，很难讲。但是如果有圣灵的感动，不是我们讲，这个女人主动的问耶稣，夫子，我看出你是一个先知，我现在告诉你，我的问题不在哪里找男人，我的问题不在哪里找水，我的问题是我们要在哪里敬拜上帝。各位，这句话叫我真是要哭出来了。 我盼望我来传道，有一天信友堂或者全世界，我到任何一个地方，有人会来找我说：“康牧师，请问我要怎么敬拜上帝？”你说这有什么好兴奋、好要掉眼泪的？各位，今天年轻人哪里会问牧师：“康牧师，我要在哪里敬拜上帝？”他问的问题、讨论的问题，不外是：我要在哪里买到最好的手机？我要在哪里打到最好的电脑？各位小姐们，你什么时候为敬拜上帝烦恼过？你烦恼的是我怎么消除我的皱纹，我怎么让我的身材更好。各位先生们，我们什么时候关心过怎么敬拜上帝？敬拜上帝那是灰熊执事在带领敬拜的时候考虑的事，我们不会了。就算灰熊执事也是第三堂要领会的时候考虑一下敬拜上帝。我们一辈子哪一天会想到敬拜上帝？而这个女人居然会问一个问题，她问我们要在哪里敬拜上帝。各位，其实这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受造就是要敬拜，要信靠，要爱我们的上帝。耶稣用水的对话让这个女人隐藏在内心深处最深最深一直没有被挖出来的一句话，也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贤与不孝、博士或者小孩子、智障的、瞎眼的、光明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要问的一个问题是：我怎么敬拜上帝？因为这正是我们受造的目的，也是我们蒙救赎的目的。我们蒙救赎就是要敬拜上帝，将来在新天新地永恒的敬拜他。现在在世上也借着每一个工作、每一个婚姻、每一个起居饮食，我们敬拜上帝。这个女人从来也许在考虑敬拜上帝是她最后的一个 priority， 最后要考虑的事情。我今天跟人家谈福音常常是这样：信耶稣60岁以后再说，70岁以后再说，退休以后再说。等到退休了以后终于信了耶稣，哎呀康老啊，您要不要来服侍主啊？哎呀，那服侍上帝、敬拜上帝那又是最后的最后的最后了。到我已经成为植物人了，躺在床上我会为你祷告，我会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在我什么事都不能做的时候，我会想到敬拜上帝。各位，这个女人在这个时候她说：夫子，我要在哪里敬拜上帝？愿圣灵感动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基督徒，让我们活出来的生命使人会问，像一个饥渴的人问哪里有水喝，像一个好色的台湾商人问哪里有女人可以玩，像那好吃的我们台湾的人问哪里有美食可以吃，像那个在股票市场或者在那个玩大家乐或者玩乐透的人问怎么样能够签中那个名牌，那样渴慕的对教会、对牧师、对上帝问：我要在哪里敬拜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感谢主，那就是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他身上。愿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此时此刻最重要的是什么，是认识你，是敬拜你，是传扬你，是享受你。我们低头祷告。